主耶稣因为受到犹太人的逼迫，最后的三个月的时间，三个多月在约旦河，这是约旦河，以色列约旦河，他在约旦河的东边的下面一个地方叫做比利亚，那个不要讲成利比亚，利亚就是罗马人的当时用的字，就是一个地区，比方说撒加利亚或者是底加波利，波利是城市，在比利亚这个地方，三个多月时间传道医病教导门徒，都记载在路加的福音，从很长的篇幅。顺便告诉你，这是什么地方呢？这是今天在约旦这个国家，它在东边那边有很美的这个地方。如果将来有机会去，你就知道哦，原来比利亚是在这里啊。那么在这里三个多月时间，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犹太人的逾越节时候到了。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有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那个他们都收棚节、祝棚节，他们都要到兰丁，都要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所以在这里时间到了，耶稣就要带着他的十二个门徒，就要过河往西边走，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那么清楚，那么他们当然，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过约旦河，然后进了耶路撒冷不久就受害定死，为了救我们三天以后复活。那么回到地里，从比利亚过了约旦河，再走五个英里的路，就到一个最大的城市，约旦河西边最大城市，名字叫做耶利哥。耶利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在旧约里面我们都读过，当以色列人去攻打这个迦南地，第一站就是耶利哥，因为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地方。耶利哥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迷人富庶的城市，它是在约旦河，你看约旦河从黑门山一直流冲下来，冲到这个靠死海的时候，一片平原，耶利哥就在这个平原，所以它是在约旦河的底部，在死海的上面，它是世界上人类最早居住的城市之一，可能最早你们去就知道，那有很考古学家挖出来，它在海平面很奇怪，这个城市世界上最低的海平面的820英尺以下。圣经称耶利哥叫做棕树城，为什么？因为它也长了很高很高的棕树。那么他耶利哥本身的名字啊，耶利哥这个字就是芬芳之地。为什么叫芬芳之地？因为它的农产很丰富，很多的花，很多的农业。因为它有约旦河谷的约旦河的水灌溉，本地呢也有很多泉水。你读旧约不是以利亚、以利沙，以利沙让那个水变成甜的，很多泉水灌溉。哇，你看又有这个河水，又有泉水。所以农业非常的丰富，花草很丰富。那么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棕树长的枣子，你们有时候去土耳其店买那个枣子，那个枣子非常有营养啊。所以当时罗马人统治这里，就把这个枣子还有一些香油卖到全世界，闻名于世啊。那么耶利哥呢，它是因为靠近死海，夏天很炎热，冬天很温暖。通常冬天的时候，如果人住在耶路撒冷是非常的寒冷，但是在耶利哥你只要穿一个薄薄的单衣服就好了。所以当我们冬天很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要到耶利哥去避寒圣地啊？那么在新约时代啊，大希律王都知道，就是迫害耶稣的，他就在耶利哥盖了宫殿、跑马场、竞技场，还有戏院，他们喜欢看戏院啊。那他东宫，他就自己常年都住在耶利哥，最后也死在耶利哥。那他的儿子继位叫亚基老，也在这里做了很大的，盖了很大的公园、玫瑰花园，还有当时很多蓄水池啊、饮水池。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好住的地方， 很多有钱人住，还有好几万的利未人住在这里。他也是圣经讲的那个利未城啊，是很属神的这个圣洁的城。因为为什么利未人住这里？因为他离耶路撒冷很近，只有18英里。那有几万个利未人祭司都要服侍神嘛，圣殿。他们平常没有当班的时候，有时候就住在这里。所以你看这个城市是那么的好住啊，非常的美丽。那么当时啊，耶利哥叫做巴勒斯坦的伊甸园，哇，伊甸园。今天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圣地，一定要去这个地方。今天这个地方啊，变成一个小小的农业城市，是巴勒斯坦人管理，但是非常的美，有它的很多水果，很多的东西，非常可爱的一个城市。那么耶利哥不但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也是一个商业中心。为什么？因为它的地理要道嘛，从比利亚要到耶路撒冷，一定要经过耶利哥。从北边的人加利利、推罗、西顿、底加波利，要到耶路撒冷或者到埃及，都要经过这个约旦河到耶利哥。那么从耶路撒冷要到阿拉伯，要到北边到南边，都要经过哪里？耶利哥。所以你就知道东南西北都要经过，所以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方。那罗马人就在这一个城市设立了叫做关卡收税，因为罗马人他把耶利哥当作他的关收税的重要中心。当时罗马人统治整个这个巴勒斯坦地，设了三大收税的中心。第一个就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叫做加百隆。记得主耶稣传道就是在加百隆为他的基地。因为什么呢？因为加百隆的交通太方便，他不但可以收整个加利利海的这个渔产，而且他是通到大马士革、叙利亚内陆的贸易的中心，所以在那设一个关卡。那我们读圣经知道，当耶稣在那里主要在那里传道，然后有一个收关税的坐在税收的人叫什么？马太，就在那里信主了。那第二个犹太人设的关卡中心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在哪里？在地中海的海边，是罗马巡抚的驻扎地。因为所有的船只来，货物出去都要收税。第三个就设在耶利哥。那这三个税收中心，其中收税最多最多的就是耶利哥。那么罗马人啊，发展了一套最有效的税收制度。罗马人很聪明，他们管理各地，他怎么样用收税的制度？他用一种所谓的包揽制。包揽制的意思，他就是说，比方耶利哥这个地方，他估计一下一年可以收多少的税。那我相信耶利哥这边一年的税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因为没查到这，还没查，忘了查这数据。如果你今天来欧元，那我不知道是天文数字了，一个地区一年的税。然后就开始承包，你们任何的人都可以，包括你们在内，谁有钱谁就来承包。我就答应罗马政府，比方这一年你定一个数字好了，1000亿或多少亿不知道，这是罗马政府的钱，我就包下来。包下来以后，我就每一年啊，按照罗马政府要求的，我就交这个1000亿或多少钱我不知道，其他的就多收是你的，叫做佣金制度。哇，罗马政府太聪明了。那么去承包的人一定是要很有财力的，那么承包的人他就可以多收税。那他如果收不到怎么办？哎，别担心，罗马政府的军人就是他的后盾，所以谁敢不交税啊？那么这个制度是非常的坏。为什么？造成很多弊端啊。为什么？他们可以除了该收的钱，他们就要尽量的压榨，多收就是他的嘛。所以当时罗马政府收税有三种税为主。第一个叫做人头税，每一个女人、妇女从12岁到65岁都要每年交税，每一个男人14岁到65岁，你每年要交税，你才可以活下去。第二个要交叫做所得税，就是你收入的1%交税。 第三个叫做土地税，你种了谷物稻米交十分之一，你的油酒交五分之一。我不知道你们澳洲的税有多少，奥地利不是澳洲。还有了，还没完了，还有杂税。什么叫杂税？就是你用了他的土地、道路、桥梁都要交税。怎么交法了？用农产品或者现金，你用农产品交一个现金。如果你是有运货物，比方到了一个城市，到了耶利哥，它是按流车的轮子来交税，几个轮子交多少税，然后所有的这个货品可以要交 2.5%到12.5% 的税。那么一个税吏啊，他有掌权，有的是管这个人头的，有的管不同的税，像马太可能就是管这个货物税，那他就可以有权利，当你流车经过的时候停下来打开货物让我检查，由他来决定你是抽交 2.5% 还是 12.5% 的税。那你说我交不起怎么办？没关系，他有办法。他说税吏，我借钱给你，但是高利贷，你以后再还给我，以后你就变成他的控制的人。所以税吏当时也可以称叫黑手党，懂吗？黑手党啊 ，mafia， 是很可怕的。好了，那么犹太人在这样的制度之下过得好不好？很受苦嘛，对不对？所以犹太人就把税吏，如果你是当时犹太人，你有看到这些这一群人是税吏啊，税吏他们有特别的阶，你会把他当做什么朋友吗？回答一下，当做卖国贼嘛，当做游奸嘛，我们中国叫汉奸，他叫游奸，懂不懂？那么他们啊，伤害自己的同胞，第一个他们抽税给罗马人，他们的敌人，他们就已经很生气了，汉奸游奸。第二个滥用权柄剥削百姓，把自己的幸福建在别人的不幸上，所以税吏都很有钱，你看马太能够大摆宴席啊，真是。第三啊，他们认为这个税吏啊是污秽的，说谎的，所以恨之入绝，对不对？绝对不会来往，不许跟他们做朋友，不许到他家里吃饭。万一这些你走在路上，法利赛不好不小心碰到了税吏衣服啊，回去都要洗干净的，懂吗？是污秽的。还有呢，根本不许他们到法庭去做见证，不许到会堂，因为他们认为税吏是绝对下地狱的，绝对没有资格上天堂的。那法院里面也不可以由他们作证，因为他们说谎的人嘛，所以税吏就是被社会上完全一刀两断的人，他们就是自己有自己的社圈啊。那么圣经真有意思，这样可怕的这些税吏，主耶稣啊常常跟税吏在一起，不但常常跟在一起，而且主耶稣特别爱这些税吏，常常跟他们，你看路加十五章耶稣讲了三个比喻啊，施钱的比喻，让你要注意，上一节是耶稣在讲到众税吏都侧耳听，耶稣每一次到哪里税吏都来找他来听他讲道，哎，你看税吏都很爱他，耶稣常常呼召税吏，呼召加百农坐在税官上的一个税吏啊，叫做马太，那很感动的故事。马太是一个收税的人，坐在那正在收税，耶稣来了，说你跟从我来。哇，他就立刻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一切都不要了，他心里渴慕耶稣。没想到耶稣竟然呼召他，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如果失掉了就永远没有。立刻，你看他跟那个其他的使徒不一样，其他的使徒约翰雅各他们去捕鱼啊，耶稣呼召他们就撒了网，就丢了，放下了网，舍弃了父母，舍弃了船，跟从耶稣来做传道人。但是万一如果传道不太理想，还可以回家加利利海打鱼，那是鱼是打不尽的。但是马太不一样，马太离开了就永远不能回去这个罗马的这个，你看他破釜沉舟，后来写了，从了耶稣的使徒，写了马太福音， 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啊。那么当时耶稣跟税吏在一起的时候，法利赛人文士就很生气，因为他们就来找耶稣的门徒，耶稣就回答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无病的人不必去找张威啊，不必找医生，有病的人要去找他。我来本不是找义人悔改，来是找罪人悔改。什么意思？主耶稣来到地上，要那些需要他的人，就是那些灵性破产的，看见自己是没办法了，已经可怕到了极点，已经没办法，只有神能救赎的人才会来找耶稣。那些自以为义，根本不需要，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不需要神的人，这样的人是得不到救恩的。所以这些法利赛文士就笑耶稣，说他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那么耶稣好了，我们现在至少了解了耶利哥和税吏的背景，我们就要解释圣经了。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这个就是逾越节到了。根据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他就记载，那一年去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犹太人超过了100万人，多少的人哦！我就忽然联想到主耶稣就在那时候定死，你看影响到多少人，100万人，那是男人。那么耶利哥刚讲过，要到耶路撒冷都要先经过耶利哥，那么你可以思想一下，这时候耶利哥有多少的旅客，成千上万。你可以思想一下，耶利哥的街道满了人，满了车，商店都大兴利市，是吧，就是都在开店，到处都是人，繁荣的不得了，可能住家都不容易。耶稣这时候来了，耶稣来了是一件大事耶。为什么？因为3年多之久，耶稣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地方，人家都听过耶稣是行神迹，而且是一个良善的夫子。还有在几个礼拜以前，就在耶利哥很近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伯大尼，耶稣在那里做了什么事情？使一个死人呢，叫拿撒路复活了。你想想看，这是一件太让人家惊讶的事，哪里有这种事情？还有呢，就在耶利哥，耶稣进耶利哥大概前一天吧，在路边有两个瞎子啊，眼睛是看不见的，耶稣让他们行神迹就看见了。都是连续接的事情，那么请问这几千上成千上万的人在耶利哥听到耶稣来了会什么反应？你不要说他们，就讲我们嘛，如果我们现在在那个时候在耶利哥刚好听到耶稣来了，你会做什么？你会把一切都撇下，赶快去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嘛，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嘛。所以成千上万的人都跟着他哦，而且他们在想，哎，这位耶稣是谁？他不是宣称他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君王，他们几百年来都期待这个救世主来，那么这位能够让死人复活、瞎子看见、医治各样大麻风的人，他有这样的能力，那他现在到耶路撒冷是不是要行一个能力把罗马人推翻？这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推翻罗马人，建立天国。时候到了，哎，怪不得他两个门徒在不久前还说，你去建国的时候让，哎，我 上次有讲过，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要开始要建国坐左右丞相了，使徒们都期待这时候就是得到最好的，哇，不得了了。那么这些群众都在这样想，哎，可是主耶稣啊，借着这个撒该的故事哦，好像告诉他们，他来目的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是他来到地上目的。不久几天他就要受害复活拯救人，这才是他的目的。那么当然主耶稣来是要建立国度，当然了，那个是他第二次再临，那是下一次的事。 注意啊，下一次的事啊，也就是下礼拜要讲的。所以盼望你们下次要知道建立国度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我们知道了历史背景，我们来看第二段，叫做撒该寻找救主。我们来看看这个，有一个人名叫什么？撒该，做什么？是个什么？圣经啊，圣灵启示真是精简，每一个字啊都是用到最精简的。你看他讲什么？耶利米城啊，那么多人，但有一个人很特别，是一个收税的人，但这个收税人跟其他的税吏不一样。他是税吏长。什么叫税吏长？就是行政长官。行政长官耶，今天香港有一个什么行政长官，澳门有一个什么行政长官。行政长官耶，大得不得了耶，他不是一般税吏，他是管全部税吏的耶。或者没有说管全部税吏，他也是，我不知道耶利哥有多少税吏，上百还上千，还有或者是掌管某一个税的首领。而且呢，撒该啊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这是很多犹太人通常都很多叫撒该这个名字。撒该的意思就是纯洁的、公平的义人，纯洁的、公平的义人，那很讽刺啊。好像跟他的这个做的是一个变成一个很讽刺。圣经说他是一个财主哎，当圣经说一个财主那就不得了，我不知道比今天的 Bill Gates 或者比那些的财到底谁多，我不知道了。总而言之，圣经说有钱就是不得了的钱呢。但是呢，在犹太人的眼光里面啊，他是一个罪人。刚刚讲过，犹太人他们把这个税吏还有强盗还有妓女还有杀人犯归一个类叫做罪人，他们很会归类啊，这一类叫罪人。以后你看到圣经，罪人是他们定的一个名词，就这一类的人就叫做罪人。所以他们常说耶稣跟罪人在一起。那么撒该是什么罪人呢？撒该是耶利哥城的第一号罪人，懂吗？头号的罪人叫做大罪人，人们恨恶他，名誉扫地。那么撒该听见耶稣来了，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哎，好奇怪啊！你说撒该啊，要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要付出努力，要花上代价，很不容易的，要来抓住机会。哇，他很聪明，要抓住机会。马太一样，那你说撒该为什么要见耶稣？我们来想想看，也许是好奇心，这个耶稣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刚好有机会看看。但是他是心中的渴慕，他心中渴慕见耶稣。撒该得到了他所羡慕的金钱，那么但是他可能不快乐。为什么？因为被人瞧不起，活着很寂寞，没有朋友也没有爱。我忽然想到了台湾不是以前讲到说穷的只剩下什么钱。那他也很可能是良心的控告。为什么？也许每天晚上啊，当这个他的部下真的睡以后，那都是麻布嘛，金银子啊在数钱，一边数一边想，哎呦，说不定哪个老太太因为被讹诈了自杀了，很可能啊，因为害死人，或哪个人家破人亡，或哪个人沦亡到外面家都没有了。哎，在数的时候还是有些良心不安嘛。或者是他想到了啊，将来的审判，灵魂的归宿，因为耶稣也讲到一个财主不是下到阴间，也会想到嘛。他也想到自己那么多罪恶也没办法得到赦免，就 无药什么可救了啊，都有可能。但是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还不是这个，最大的原因是圣灵感动了他。一个人都是圣灵感动他，然后看见自己的败坏，想从罪恶里得到释放。他也想到他以前的同伴或者同行啊，叫做马太啊，以前也是一样的坏，但是竟然能够得到救恩，现在那么光明，成为耶稣的门徒， 好羡慕啊。所以他就想抓住机会，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但对他来讲，他要看耶稣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因为人多，对不对？太多的人围绕了，你看耶稣走，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一圈两圈三圈几圈围绕，你怎么去找耶稣？第二个困难就是他的身量又矮，当时平均的身高大概5尺吧，他只有4尺嘛，那你更看不见耶稣了嘛，好像没希望了，对。但是一个人有心啊，他就很想要耶稣，他就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看耶稣，不管怎么困难他就走到人群里面。你知道是很危险的，他是很有勇敢的，因为他平常对人作恶多端啊，万一走到人群，人家看到不辱骂他打他一顿报复他，至少也把他臭骂一顿，因为害死多少人嘛，他顾不了了。第二个他呢很聪明，他有一个好方法，他不聪明也不会做税吏长嘛，对不对？他也想到他对耶利哥熟得不得了，为什么一天到晚抽税嘛，他就想哦，耶稣从哪里来要往哪里走，一定会经过那条路，他都算准了。他就说好，那我就先跑到耶稣的前面，你看他就跑到前头，反正耶稣一定会走过的，你看没算错。那么走到前头也看不见呢，那更好的方法，爬到什么一个桑树上。你知道什么叫桑树？桑树是耶利哥一个那个路上很普遍的树啊，就像到上海有梧桐树，对不对？不的，它的树叶像桑树，种子像无花果，干非常的大，枝子也很大茂盛。他就找到一棵耶稣一定会经过的树，就爬到上面，坐在树干上等耶稣。你要想想他的心情是如何，他是渴慕见耶稣。哎，我们是诗歌，我心里渴慕见耶稣啊。他就眼睛朝着那个耶稣来方向一直盯着，哎呀快来快来，他的心一直在跳，哇哇，耶稣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顺便告诉你，到耶利哥的时候别去忘了看那个桑树啊，哎，真的现在还活得很茂盛，好大，枝枝叶都繁盛，但是你今天爬不上去了。为什么？因为外面围着栏杆啊，不然爬的人太多了，很多的修女啊，我们去都在那祷告嘛。那么那下面有一个牌子啊，就是记载这个说，当那一天的黄昏的时候，圣经没告诉我们黄昏，不过有个牌子，耶稣经过这里，那个哇，原来大概是黄昏的时候耶，好美啊，那个桑树美得不得了，一定要去照相看看啊。那么他就心里激动的等耶稣。第三段，你看他要找耶稣，是耶稣寻找撒该。我们看什么寻找法。哇，不久群众走过来了，你可以看，哇，好多好多人。那个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耶稣走走走走走，好多人跟着，到了桑树底下，好奇怪，撒该就看一下看一下，耶稣就要走过去了嘛，耶稣停下来了。耶稣停下来以后抬头一看，就叫撒该。耶稣叫撒该那个口气啊，绝对不会很凶的，对不对？不会像人家叫撒该很凶啊，一种温柔的口气，眼神是用一种爱的眼神。一看哇，撒该的心就整个融化了。耶稣说，撒该，那你说，哎，奇怪，耶稣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叫撒该啊？顺便解释一下，也没什么惊讶嘛。这群人跟着耶稣在一起，一看见这个讨厌的矮子撒该躲在树上干嘛，那耶稣当然知道撒该了。其实不需要，为什么？耶稣不知道，不但知道撒该的名字，更知道他的心，懂吗？然后耶稣就对他讲，就说撒该什么？快下来。其实耶稣知道他的心，撒该以为他在寻找耶稣，其实是耶稣在寻找撒该。耶稣就说，我今天我 必住在你家里。好奇怪的话，必就是我必须，我一定要住在你家里。你说奇怪，耶稣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家里了？我们先讲撒该的反应啊，撒该的反应，他简直是听到耶稣叫他名字，他几乎都没从树上掉下来，惊讶的。然后耶稣说：“我一定要住在你家里啊！”他的心里真是欢欢喜喜。什么叫欢欢喜喜？原文叫做狂喜，喜得要发疯了。你有没有喜得要发疯了？这他可能人生里面啊，我不知道他几岁了啊，哎，应该查查他几岁，忘了，喜得快发疯了。为什么呢？是不是他说哦，你们这全部成人都不瞧不起我，每天都对我这样，今天我告诉你，我要扬眉吐气了。以色列最伟大最可尊敬的拉比今天住在我家里，你们还讲什么？是不是这样？绝对不是嘛。他是因为他的心哦，要想亲近主，跟主讲话，想要认识主。你看他多么欢喜，就像马太一样，立刻跟随耶稣，他就立刻下来就接待耶稣到他的家里。哇，太开心了。可是旁边的人开不开心？一点都不开心。为什么？看一下，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众人就是旁边那些尤其宗教领袖，那些人都在嘀嘀咕咕的嘀咕讲，什么？怎么耶稣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竟然是开玩笑了。耶稣是圣洁的，怎么到罪人家里？你要知道利未不是耶利哥，是利未城呢，住着几万个祭司，还有很重要的一些宗教人士，应该到哪一个宗教人士家去住嘛，对不对？或者应该到神市长或谁家，怎么跑到这样一个人家里住？他们真的不敢相信耶稣会选择一个受人瞧不起的这个税吏去住。可是耶稣对这些批评一点都不会在意，一点都不在乎。为什么？他来到地上就是寻找拯救那些社会的边缘人、失丧的人。你看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啊，他找什么人？税吏、有罪的女人、撒玛利亚、被鬼附的疯子、格拉森的、不解血肉的妇人，哇，人家都不要的，麻风病人、瞎子、乞丐，都是那些没有人要的边缘人。这些人都进到天国，到最后钉十字架上的强盗，无恶不赦的，也都得到救恩。因为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路加四章十八节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什么人？贫穷的人，邻里贫穷，差遣我去报告什么？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就是主的心，他来寻找罪人。整三年多久？三年之久，走遍了加利利、犹太、耶路撒冷，天上的神来到地上受尽苦难，就是这个目的。弟兄姐妹，今天耶稣一样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我这些人，不论任何人在罪恶里面、在痛苦里面、在苦难里面、在心灵忧伤里面、在受撒旦的捆绑里面、在受各样的辖制里面、在疾病里面，耶稣来就是来找你，耶稣来就是来救你，耶稣来就是来安慰你，耶稣来就是怜悯你，他爱你，他愿意来一辈子帮助你。昨天我们在团契讲到，神不永久发怒，他也不会来找岔。耶稣不是像警察每天盯在你后面找你的岔，每天来告诉你多坏多坏。耶稣是来说，我知道你，我同情你，我怜悯你，我来帮助你。耶稣他认同罪人的需要，他不但住在罪人的家里， 他更住在罪人的心里。小时候我们在台湾啊，有看那个话剧，哎，在大陆也蛮喜欢话剧的。你们看话剧的时候啊，有这个几幕嘛，两幕、三幕啊。我们这个到了第七节啊，就像你看话剧的这个第一幕，那个尾幕就落下来了。哎，第七幕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啊，那个尾幕就落下来了。后面发生什么事，那后台你不知道了。后来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圣经没告诉我们。耶稣到了撒该家里当天晚上有没有住不知道，撒该对耶稣讲什么话不知道，问耶稣，耶稣对撒该讲什么话不知道，圣经没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四本福音书都告诉我们，耶稣告诉人你要悔改，接受我做你的救主，要改变你，你才能得到救恩，对不对？很清楚。就在路加福音啊，我们在十九章，你往前面看半页啊，就十八章，十八章里就告诉我们一个背景。上次已经讲过，有一个少年官，他非常的有钱，他来找耶稣，那么耶稣就对他讲，在这个十八章的第二十二节，他想要得到永生，可是耶稣知道他心里面被财富捆绑。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什么一件，上次讲过你还缺少一件啊，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要得到救恩的方法是要跟从主。我相信耶稣跟撒该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好了，第八节开始话剧又开始了，那个帷幕又升起来了，换了一个景象了，对吗？第一个景象在桑树下嘛，这个景象不一样了，也许在撒该家里看见呢。撒该站着，什么叫站着？站着就是一个很慎重的一个姿态，表示一个慎重的宣告啊。宣告什么呢？你看他就说，主啊，第一句话，主对主说，主啊。什么叫主啊？这时候他已经称耶稣做主了，承认他是神，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已经得救了。第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哦，你想看这个改变太大了，只有神的圣灵能改变他。他过去是抢夺人的，现在是施舍的。过去是硬心的，心硬得不得了，现在是怜悯那些穷人，想让他们没衣服穿，没饭吃，家里有需要。你看他过去是勒索的，现在变成大慈善家了，一下就改变了，神的能力改变。那么过去自我中心有了心，那你说好，他说我把一半的留分给穷人，哇，你看立刻改变，这真是奇妙。那你说还有一半呢，是不是留着自己花？不是的，还有一半啊，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哎呦，不得了，不但心改变了，行为也改变了，立刻赔偿。你看一个得救的人，他懂得知道怎么样用行动来表示他的悔改。那你说为什么要还四倍啊？原来根据摩西的律法，一个人如果偷人家东西啊，自首，东西还了以后加20%，五分之一，20%。如果一个人被抓了，人赃俱获，他要赔偿，东西还了还要赔偿一倍。另外呢，如果他故意的抢夺，在出埃及记22章第1节，你可以看，他有的人害人，抢夺人。要还四倍的。所以撒该就觉得他过去做的就是抢夺人，害得人家这样子，提高税收，他愿意做最大的赔偿。哇， 他要还四倍，他一半的财产会还。你知道吗？下几个礼拜，下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啊？整个耶利哥的城的人都在他家排队了，听到没有？哇，这个财主太有钱，整个耶利哥他都可以对付哎。不过后来这是另外讲，圣经有学者考究，后来撒该他成了这个该撒利亚的这个第一位主教了，那是以后的故事了。撒该他你看过一个光明生活，耶稣就宣告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太好了。像那个少年人啊，少年官就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没有永生。撒该相反果然是聪明人，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为什么救恩到了这家？是不是他做了好行为得到救恩？是不是？当然不是嘛，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因着行为可以得到救恩嘛，是因为他的行为证明他得到救恩。你从他的行为啊，看见他愿意放下一切跟从主。接着耶稣说，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什么意思？因为圣经说那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拉太书，我们上礼拜教的加拉太书太重要了。因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肉身的祖先，也是所有信心人的父。任何相信的人都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是能够得到成为属灵的后裔。所以耶稣说撒该不但是真正的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他是真正的属灵的人。所以圣经也讲，你们既属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永生的人。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属灵上亚伯拉罕的后裔，撒该当然是。所以一个不被众人所接受的人，他因着信被神所找到了。就好像耶稣讲的那个迷失的羊、失掉的钱和离家的浪子一样，结果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撒该得救，天上都为他欢喜，天上的使者为他欢喜，我们都为他欢喜。撒该是一个得救的人，多么好。注意，有一天你我到了天上，别去忘了找找撒该，恭喜他，跟他握握手抱一下吧。最后第十节，耶稣就宣告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在临死以前上十字架还寻找了撒该，在十字架上你看他的最大痛苦的时候还寻找了旁边同被定要死的强盗。今日你就与我在乐园里，这就是主的心。主耶稣今天还在寻找你。你看在最后圣经的最后一章，最后的前一段就讲到启示录22:17，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也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取生命的水喝。哎，刚好我们今天诗歌也是，任何愿意的人，只要你愿意，你就得到生命的水，让你的永远得到福分，多么美好。今天在我们在座的圣灵知道有谁还没接受耶稣的，今天是你的机会。撒该在树上只有这一次机会，过去就没有了。口渴的人你渴慕，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跟主说，主啊进到我心里。对我们已经得到救恩的人，你看我们得到那么大的救恩，上个礼拜讲的最大的救恩就是神赦免你一切的罪孽，我们有没有感恩？你每一天有没有欢喜快乐？世上任何的事比不上你得到救恩的喜乐欢喜快乐。第三，这个救恩之道、救世之道是传给所有世上的人。我们得到了，你今年有没有给你一个挑战？你不要只想到自己，有没有想到你旁边的人、你的家人或者任何你认识的，把神的救恩传给他， 让他跟撒该一样得到。当然你要传福音给人家，你第一个要先为他祷告啊。那个约翰卫斯理讲的，你自己不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为他们跪下祷告，你当然不能传福音给他。求神帮助我。